好，现在我们早上的读经班现在就开始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通过网络能够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来参加这个主日读经班。我们能够在疫情严重的这个当下，能够通过连线一起能够到主的面前，能够来学习真言。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感谢神。我们希望神的灵能够跟我们同在，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能够使得我们大家能够把真言里面的教导能够呢铭记在我们的心上。祷告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真言，我们讲真言的第一部分，1到10章。我们先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读经班的经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此前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约伯诗歌书的约伯记和诗篇。我们已经知道约伯记是讲受超越人生的苦难，诗篇呢讲的是人的世界到神的宝座。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学这个真言。真言呢是从天上的智慧，以天上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是非常优美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真言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人生的一门大课。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真言的作者是谁呢？其实真言的作者不只是一个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呢，在这个真言里面做的是大部分，有26章半都是所罗门在他作王初期的时候所做的。但是真言里头还有几位啊，有一个是有一些智慧人，有一个叫雅郭尔。有一个叫利木伊勒，有这样几个这个作者。那么我们现在看所罗门。所罗门在真言书里面一共呢有真言一共有31章，但是其中有26章半呢是所罗门做的。我们知道所罗门向神求了智慧，所以呢神给所罗门以极大的智慧和聪明，使得他呢智慧超过了万人。这个在列王记上有这个比较多的那个介绍啊，说所罗门做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箴言里边，所罗门的箴言这一句话呢，在我们的书里边出现过3次。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这是第一开始第一节里边就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书的大部分都是以色列王所罗门做的。然后呢在10章的第1节呢又是一个新的部分，所以他又说所罗门的箴言。到了25章第1节的时候又有这样一句，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在做王的时候呢，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西西家已经是在所罗门之后的200多年，快300年的时候作王的，所以他这个腾落的这个所罗门的箴言也是后边，把所罗门的箴言又整理了以后再加进去的。那么除了这个所罗门之外呢，我们还看到有智慧人做的那个箴言。那么22章17节到24章34节有2章半是智慧人的语言。但我们不确定这个智慧人是一个呢还是几个。22章17节说，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语言，留心领会我的知识。24章23节也说，以下是智慧人的箴言。列王时代除了先知和祭司之外，我们知道那个还有一些智慧人，他们是注重神的语言的实用性，教导人们 如何有智慧的生活。所以智慧人的这个语言呢，也是收录在这个箴言里边。其实我们在历代至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那个以色列犹大人的那里边的那些智慧人，比如说有辛利，有以探，有希曼啊，有这个雅各，有达大等等的智慧人。那么这些智慧人这到底是谁的语言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也是箴言的一部分。所以所罗门之外呢有智慧人作者啊，另外还有两位作者呢，一个叫雅古尔，在箴言第三十章第一节就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雅古尔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有人认为他是犹太人当中的智慧人，但是也有人说其实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名字了。那么我们也搞不清那个雅古尔到底是谁，但是雅古尔的语言是箴言啊。我们知道箴言的作者有雅古尔。然后31章的1到9节呢，有这么一开始31章第一节就说伊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么利木伊勒王，这是一个王，但是我们知道在犹大国这个以色列国南北列王当中都没有这个伊木伊勒。那么伊木伊勒可能是一个外邦的王，但是呢他所说的也是智慧的语言，也是列在了这个箴言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箴言的作者有，起码我们知道有四个了啊，所罗门、智慧人、雅古尔、利木伊勒。那么这个智慧人那也可能不是一个的啊。好的，那么我们下边呢来看这个箴言的目的。希望大家在往下读的时候能够打开你们的圣经，然后呢能够用笔呢做一点点那个批注在圣经上，使得我们将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可能会方便很多。那么箴言的目的在那个箴言书的一开始啊，我们打开这个箴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就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然后第二节就是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那么这是就是箴言书的第一个目的了，就是使我们晓得领受这个箴言，增加心中的智慧啊，分辨通达的言语，就是增加我们分辨是非的这个能力。这就是箴言书的第一个目的，使我们晓得智慧，分辨通达的语言啊。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在下一节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政治的训诲。这第二个目的就是处事。什么叫处事呢？就是使我们领受下来的智慧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能够使我们接近神，接近神的要求。所以箴言呢是实用性的，要我们把真理应用出来。那么有这样一句俗话叫不会祷告呢，我们就学诗篇。我们用诗篇来颂赞这个神，用诗篇呢来学习神的教诲，颂赞神的教诲，也可以用诗篇来学会怎么样忏悔，怎么样祷告。那么我们说不会做人的时候呢，就要学箴言啊。这个平常这个箴言都是那个神教给我们的那个生活的真理，是所罗门王和其他一些智慧人总结出来的，根据他们人生的经验。那么箴言可以使得坏人变成好人，也可以使得好人变得更加优秀，这就是箴言的目的。那么箴言的对象呢有两种啊，箴言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箴言里边的第四节就说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么愚人和少年人这里说的是并不是真正愚蠢的人哈，说的是单纯的人，simple，单纯的人，不是智力不足啊，是说 一些涉世未深、想法还天真、常常容易受到人家影响的人、年龄还比较不是很大的人，或者说年龄大但是呢并没有接触到神的人，这是愚人和少年人是真言的对象。另外一种对象呢是聪明人或智慧人，那这是什么呢？实际就是已经接受了神的教诲，已经敬畏神啊。那么可以真言可以使得智慧人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以使得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呢可以使得更加的优秀。好，这是我们真言的对象，两种人智慧人和愚人，是吧？少年人。真言的主题呢就是一章的第七节这个是希望我们要背下来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呢是一个意义平行句是反着的，是吧？第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都是从耶和华来，是从敬畏耶和华那里呢我们可以得到智慧那么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是反过来，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么呢你就会是个愚妄人了愚妄人呢就是会不听的。好的，我们把智慧和真言的这个关系由王牧师呢总结出来三点，那么我们再来仔细的来讲一下这三点呢。第一个是智慧来自于神，第二个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第三个呢智慧会带来幸福的生活，也就是说智慧的来源，还有呢我们怎么样来获得智慧，然后呢智慧会给我们生活给我们带来指导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智慧是来自于神箴言里面第二章第六节就可以看到那个，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有他口处，真的就是说智慧实际是从神那里来，神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来看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朋友、金钱、工作，我们的言语，我们怎么样面对诱惑、贫富，怎么样面对财富的诱惑等等，也就是说善和恶这一切的人生的大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智慧，而这个智慧都是神教给我们那么人生的格言我们知道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人生的格言，我们也会把它当成我们的座右铭，当成我们人生的一个指导，是吧？我们的箴言里边也有的箴言27章10节有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兄弟那是不是听起来就像远亲不如近邻，两者的基本上看起来像，可是有些不同。不同在什么呢？箴言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而我们平常所学的那种格言并不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说这个格言里面有这样几句是非常常用的比方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说这非常重要，每天的早晨你抓住，每年的春天抓住，你的生活可能就会更有计划，是吧？使得你的那个工作也会更加那个精神都会更好。但是呢一生的之计呢人生的格言我们很少看到有一生之计，可是箴言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呢必须得靠神靠神，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的一生的计划我们一定要从神那里开始，只有这些愚昧人不从神开始，那么呢可能你一步踏错你再有智慧靠人的聪明是不行的一辈子可能会出问题。好，我们再来看敬畏神呢是智慧的开端这一章第七节我们刚才学过了，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实际上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9章10节里面就敬畏神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3章5节也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获得这个智慧那你就要敬畏神。敬畏神和尊敬神不同我们平常对一个人对一个 师长、年老的人我们有尊敬，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对他们敬而远之。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个高高在上的领导，我们可能尊敬他一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跟他远点。可是对神我们是敬畏，我们不是敬而远之，而是要亲近神，要顺服神，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办、我们一定要做像神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样。那么有点像我们小孩要敬畏我们的父亲，要听父亲的教训，是吧？我们一定会跟父亲的关系要非常的亲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智慧的关系也是这样，要敬畏神，从神那里那就可以获得我们所要的智慧。那么如果我们按照神要求的智慧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能够得到生活上的幸福，可以得到家庭和乐，经济富裕，人生就会充实，过幸福的生活。可是呢，智慧这样的一个教训使得我们来做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像繁荣福音啊？使得我们一切都能够敬畏神是什么呢？就像求神我们就会带来好处，实际不是这样啊。箴言是以神为中心，繁荣福音呢是说人为中心，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是要带到，箴言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使得我们爱神也爱人啊，使得我们的心里面啊对神有敬畏，然后呢听神的教诲啊，这样我们就会带来幸福的生活。实际上我们这里说的幸福生活是幸福和平安和喜乐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好的，那么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智慧树的大纲啊。我们的大纲呢实际上是四个部分，就是说啊，箴言分成四个部分。一到九章呢是前言，是导言。十到二十四章是箴言的第一步啊，叫做箴言首集。然后箴言的次集呢是25章到31章，也就是主要的部分首集和次集是两个部分，后一部分是西西家时代以后的，前一个部分是所罗门时代就收录的。好，那么前面一到九章呢是导言，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结论，结论是贤德夫人，是非常优美的字母诗啊，31章一到十章到11节是一个结论。那么结论是谁写的呢？不清楚啊，不清楚，不知道是哪一位写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四位作者里边，是不是贤德夫人最后这个结语可能也是所罗门的，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箴言是分成了这个四个部分啊。我们今天要读的呢，是一开始读导言的部分，一到九章。一到九章呢是跟后边那个箴言的首集和次集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箴言啊实际上是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啊，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不连贯的，读起来呢是要仔细想的。可是前面一到九章呢是连续的啊，是整体，我们要连续读。箴言里面有很大的那个一部分啊，是把智慧当成人啊，是拟人化的。为什么呢？是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智慧的时候呢非常亲切啊，这是一个诗歌书的一种特殊的题材，拟人化。当然我们的箴言是诗歌书，它也有比喻，有提问，有对句啊，有平行句，有那个同义的平行句，异义的平行句。修辞的方法呢有对比，有对偶，有比喻，是吧？有拟人化，这拟人化在我们的箴言里面非常突出啊，非常，我们会看见什么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啊，智慧还可以建造房屋，智慧呢还可以摆设宴席。同样的，也对愚昧，它也是拟人的哈、也有，这个愚昧的妇人也摆设宴席，也在那个呼喊，发出呼喊。所以我们这个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箴言书其实是非常艺术性非常高的啊。一到九章它也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这个结构呢非常有意思哈。它一到九章，九章呢分成三个部分了，三节三节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把那个第一个三节是一章和八九章啊，是对少年人的呼吁。 一章和八到九章是三章是吧，分成两部，那么前面是呼吁，后边是呼吁，前面是引言，后边是结论，中间呢是智慧的道路和愚昧的道路。智慧的道路三章，愚昧的道路三章，二到四章呢是遵循智慧的道路，五到七章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愚昧的道路。这是一到九章的这个对称性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前后对照啊，到非常的分明啊，智慧和这个愚昧，这是非常分明的。好的，那么我们在读这个一到九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我仲子这样的一些那个字词这样的词，实际上是一段言论开始啊。我就是在父亲的教育孩子，或者是长者在教育下面的听众是吧？还有呢，智慧和愚昧两位妇人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智慧和愚昧两位妇人出场，我们知道新的一段呢就开始了。所以这个读一到九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呢作为一个分段。好的，那么我们来看呢第一个章啊，我们一章一章的来看哈。第一个章一到六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是吧，是箴言的目的啊，箴言的对象啊，箴言的作用啊，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我们来看第七章是箴言的主旨，我们再来说一遍，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这句话我们最好能背下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一章到九章的下面的内容。下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十五个教训啊，十五训。那么对少年人的呼吁是第一章的这个后边部分的这个主要的啊，对少年人的呼吁。八到九章也是对少年人的呼吁。一共十五训，我们先来看第一训，是八到十九节，第一章的八到十九节。啊，我们先看这个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么这是一个同义的平行句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这个是两个是同一个意思，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向上的精炼，华冠和精炼呢都可以使得人变得更加美是吧，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智慧就会使得我们怎么样呢，更加美。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常常会把这个链子放在挂在向上，而且像精炼的下边呢常常是会有什么呢，有他自己的一个印章啊。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的那个犹大那一节38节里边，我们看见犹大的身上挂了一个精炼是吧，这个对犹大以色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听从这个父亲的教诲，父亲的教诲从哪里来呢？所罗门啊，他说对儿子说你要听父亲的教诲，实际上就是说父亲的教诲是从神来的，是吧？神来的教诲会使得我们怎么样呢？变得有非常的有尊荣啊！那么只要我们把它呢刻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好的，第十章第十节说的是我，这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内容是吧，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前面说听父亲的训诲，父亲在教，可是下边第十节说的是恶人引诱你，恶人也在引诱，恶人用什么办法来引诱我们呢？啊，这个第一训里面说的是财产会引诱，恶人说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登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福宝物啊，将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实际上这个恶人引诱他是说把这个少年人引诱去，大家一起去抢啊，抢来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分啊。所以这里十五节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啊，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这些坏人引诱， 不要被财产引诱。为了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你行恶去流别人的血，结果怎么样呢？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就像飞鸟去冲到这个网罗里去了。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流血，流自己的血是吧？奔伏是为自己自害己命啊！实际上，这个行恶呢是害人害己啊。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流都是如此。所以这个第一训就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教恶人，免得害人害己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有这个财产的诱惑，有恶人的诱惑。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说随从啊。第二个训，20-33节啊，这是对还是对少年人的呼吁啊。第二个训呢是智慧的呼吁啊，这个是个非常妙的一段啊。20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啊。智慧像一个人一样是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城门口、街头，这些都是呢比较宽阔的地方啊，所以上下两句实际上是平行的。第一句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是平行的，后边在热闹的街头上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这也是平行，而且呢20和21是平行的，所以这个诗歌的这个笔法也是非常有意思啊。22句说的是，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谢麦人喜爱谢麦，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这里面说三种人啊，愚昧人、谢麦人、愚顽人。到底什么是愚昧人，什么是谢麦人，什么是愚顽人呢？其实我们从字面上就看出，愚昧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少年人是吧， simple 的单纯的那些人。懈慢人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了神，但是呢他们懈慢啊，他们好像 don't care， 他们不大管。这个愚顽人呢，他们根本就看不起神，甚至于呢恶意的诋毁是吧，顽固不改的这些人恨恶知识。好，这里边说他们要到几时呢？23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实际就是说，我用心在告诉你们，那么希望你们呢不要学这个愚昧人、懈慢人，也不要学这个愚顽人，要希望你们回转。所谓回转，我们在新约里面经常看见，就是要我们认罪悔改。24节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这样的人，什么人不肯听从呢？就是懈慢人、愚顽人、愚顽人是吧，不肯听从。不肯听从会怎么样呢？那你们就会遭到灾难。遭灾的时候我就会发笑，惊恐就会临到你，我必耻笑啊。这个的智慧就像一个人一样啊，我教你你不听，你不听你会遇到灾难，我就会笑话你啊。所以这个呢这是第二训，智慧的呼吁，说30节说，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的一切责备，必吃自己的自洁的果子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训啊，是一个对称性的结构。我在这个 PPT 上有一个 ABCD， 你们看到吧 ABCDEDCBA，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A 和 A 在出现在前面和最后，这是对称的。然后 B 两个 B 呢，一个在第二个部分，一个在倒数第二部分啊。我们来看 A，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然后呢33节这个也是 A， 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就是我在街市上呼喊，智慧在呼喊，然后听了我的呢就安然居住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构啊。第二个部分呢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你不听是吧，后面32节也是这样说，愚昧人被盗被杀己身。然后第三个部分呢，也就是 C 的部分，你们当我应归我的应该要那个听我的劝悔改是吧，回转， 然后三十节说不听我的劝，藐视一切的位呢，你就会自食自节的果子。好，我们看见 ABCDE， 这是对称性的结构啊。仔细的呢，你们下边企业呢自己可以看。我们在诗篇里边啊，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对称性的结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诗词常常会用。我们刚才看见我们的那个大纲是对称性的啊，整体的大纲是对称性的。第一章的大纲对少年人的呼吁前后是吧？然后呢是智慧的道路。然后是愚昧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也是对称性的是吧。好，刚才说的这三种人，愚蒙人、愚昧人、亵慢人啊，实际就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呢三种人呢远离的距离有点不太一样啊。王牧师说这个愚人、愚蒙人就是心跑少年人呢，他们距离神不远，你只要告诉他们啊，他们是不知道啊，如果福音传到他们的身上，让他的耳朵里听到福音，他很可能呢就会回转，就会转向来。所以我们要的多跟少年人呢讲这个圣经啊，要传福音给他们。那些中离的人呢，他们已经知道有神了，但是他们不 care， 不 care 的这样的人，是我们把他们叫做愚妄人、愚顽人。这样的人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反复的讲，是吧？使得他们认识到，如果你远离神，你将来要吃苦头，也许吃了苦头以后他们可能就会回转啊，就会悔改啊。但是有时候有些人更加远离，比如说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呢？就是愚顽啊，愚顽亵慢。亵慢人他们轻视神，他们不相信神啊，根本就是呢觉得自己自行其事，觉得自己比神还高明呢。甚至于他们看待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还会攻击基督徒，觉得你们才是愚顽人，是吧？我们基督徒常常被人家说成是愚，反而是愚人，是吧？那么这样的人呢，王牧师说，我们在传道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我们传圣经，我们会发现，那这样的人，我们不要下功夫在他们身上啊，他们根本跟我们敌对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功夫呢下在愚人啊，少年人，更多的下在。我们把传福音的那个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上头，因为我们的这个箴言也是只是针对这个少年人，还有针对这个智慧人、聪明人，是吧？好的，我们来看第三训，实际上是第一章我们已经学完了，那么这个引言啊导论的部分我们已经说完了。导论呢说的是箴言的作者，箴言的目的啊，箴言的含义是吧？然后呢讲了这个我们怎么样来能够远离这个恶啊，我们听神的话啊。第二到第四章是遵循智慧的道路，细细的来说这个智慧的路是什么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求得智慧啊。第三训是第二章的一到二十二节，这一到二十二节呢是离合体的。我们说里说离合体呢，就是说它是字母诗，二十二节刚好是二十二个字母，所以这是希伯来诗的特点啊，在那个诗篇里边我们也见过。好，我们说第三训，智慧之路，然后我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耶和华，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这里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呢？你要去寻求。怎么寻求呢？要像寻求珍宝那样的寻求啊，专心的求，然后你就会明白，就会敬畏耶和华，你就会得以认识神啊。所以说求的智慧的途径实际上是寻求。一到五节就是讲寻求。好，下面第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的口而出。好，这里边我们又一次看的哈，这个智慧的源头在神，在神啊，知识和聪明都是由耶和华口里出来的。他给人正直的人留成正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 要为保守公平人的路，比护庇前进人的道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求智慧是耶和华那里去求，我们就会得到啊，求就会得到，他会给我们。然后什么是智慧呢？第九节说，我们会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并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就是我们求得，求得的是什么呢？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这些东西要进入到我们的心啊。在平常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在我们确定我们自己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会从心里出发，我们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啊。善恶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心里没有，那么我们就会做不出来，一心想要做好的可是做不了。就像保罗说的，我心是要想做好的，可是行不出来，是吧？但是要是真正放在心里，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不怕不完美，只怕你不去想，不去做。好，第十一节说，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什么是谋略呢？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怎么一小点一小点的这个智谋啊，我们这里说的是神的谋略，也就是智慧。他怎么会护卫我们呢？真正我们心里有了智慧，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护卫，我们就会不走错路啊。聪明就会救我们脱离这个恶道啊。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智慧的路的后一半啊，还是这个第三序离合体的诗。那么求智慧的途径还有呢，就是要舍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就是那些不听神的话的人，舍弃了神的路，行走黑暗的路上啊。这就是两个部分，是吧？前面是说你听神的话怎么走，后面说你要不听神的话，喜爱了恶人的怪癖，喜欢作恶，那你们就会被人引诱。什么人的引诱呢？这里说的是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语啊。这里说的是那些淫妇，淫妇会引诱无知的人啊去犯罪，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说了要脱离财的引诱，现在有人说要脱离色的引诱。财色是对这个愚昧人的引诱最大的两种。好的，那么不要到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垂转啊，我们不要被人家引诱啊。所有智慧必能够使你行善人之道，受义人的禄，正的人就可以在世上得到居住啊，恶人必然被剪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呢走正路啊，求智慧给我们的路啊，我们可以避免黑暗。好的，下面我们来看第四训。第四训是我们求得了智慧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那么这个第四训非常重要啊，王牧师说我们要把这个第四训一到十节把它背下来啊。这个十节每两节一个教训，每两节实际是一个福，每两节是一个福啊。第二节说的是谨守我的诫命，那你就会得到的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平安加给你。也就是说谨守神的诫命，你就会得受的平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呢慈爱诚实，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就在神和世面前蒙恩宠，有聪明。这个是慈爱诚实就可以得到聪明啊，就蒙恩宠，得神的喜悦，是吧？得神喜悦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聪明就是得神喜悦，是吧？好，五六节呢是说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仰赖神，不靠自己的聪明，那么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必指引你的路。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路要靠神来指引，怎么样得到他的指引呢？专心仰赖耶和华而不靠自己的聪明。也就是说我们要谦卑，不要自高自大，不要骄傲，谦卑下来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聪明啊，得到神的指引。七到八节呢说的是远离恶事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 这边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里说的就是呢，你可以得到健康，不只是这个身体的健康，还有呢，就是心灵的健康。滋润你的白骨，就是整个呢，你就会得到健康，是那身心灵啊都会得到健康。但是我们一定要呢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最后一个福分呢是，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们要甘心的奉献，这样你的仓房必有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也就是说，我们要甘心奉献，我们就得到丰盛的供应。我们要把自己摆上，要献给耶和华啊，要来侍奉耶和华。那么我们就会呢，使得我们的日子呢平安啊，我们会有喜乐。其实我们要求的并不见得要多少的钱，也不是要得到呢多好的这个物质，我们只需要够了就行，是吧？啊，我们要想得到的就是一生的平安喜乐，那么我们一定要呢尊荣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这个五福非常的重要，但是是有条件的哟。每一个得长寿、得恩宠、有聪明、得神的指引、得健康、得丰盛的供应，都有条件。归根到底，这个条件是一个，就是谨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旨意去办，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嗯，好，这个是五福。然后再往下呢，我们就不是那么详细，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读了啊。第五个训，11-20节，智慧的价值。智慧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这个价值，他这里说的是哈，你得了智慧，得了聪明的有福，这是一个啊。得了智慧，你会怎么样呢？有长寿，但是还不够。什么价值呢？是比珍宝，第十五节说比珍宝还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实际上我们这一辈子一生，我们得了神啊，我们就比一切都好了。最珍贵的就是我们得到神的护佑，是吧？得到神的教诲，得到神的赏赐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得聪明啊，得智慧胜过了一切了。耶和华以智慧立地，19节，以聪明定天啊。那么我们也要学习这个耶和华啊，以他的智慧保守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地啊，以聪明定天了，我们也就可以呢行走在我们这个世上啊。第六个训，应用智慧有什么果效？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只要把智慧留在心上，我们会得到五福。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那么我们这个五福就会实实在在的会得到啊。第一个是谨守生活，智慧的生活，我们就会有平安啊。说你要谨守真的智慧和谋略，那么我们的他就会做我们的生命，是吧？我们要行善，那么呢我们就会呢得到好报，是吧？得到尊荣啊，生命就会尊荣。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及时行善。27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以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若那里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啊，不可以这样对邻舍说。为什么呢？你有东西你就马上就给他啊，你要觉得人家是需要的，你就给他。你说我等等再给你，很可能等等你就等不到了，是吧？我们要立即的施行，及时行善。对邻舍，对你的邻居哈，都不可以设计害他啊。这个新约里边，路加福音6:31也是有这样说：你们要怎样待人，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黄金律啊，我们要学会这个啊，说我们不要加害于别人啊，应用智慧，就是说一个要善待别人，一个要怎么样爱你的仇敌，是吧？那么一个呢，我们要你想怎么对别人，那么别人怎么对你，你想别人怎么对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对人家，是吧？好的，最后这两节里面讲的是智慧会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把自己谦卑下来，那么我们就会得智慧啊，智慧的人就会承受尊荣，你谦卑下来，你反而会得到尊荣。这是四组对比，最后四节四组对比啊，这个对比也非常有意思啊。乖僻的人被 神所厌恶啊，正直的人为他所轻蔑。神会诅咒恶人，是吧？赐福给义人，然后他讥笑那些好讥诮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智慧的人承受尊荣，愚昧的人会成为羞辱。所以我们这里呢，应该把这个四个对比当成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金句，是吧？好的，下面是第七个训。第七个训也是非常有趣哈，我们来看前面两句是以前我们都看到了，要听父亲的教训，是吧？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而第三节说我在父亲面前是孝子，在母亲面前呢是独一的骄儿，是吧？这个是说所罗门自己在父亲面前是孝子，在母亲面前是骄儿，他把父亲教训的沉寂在心里，是吧？遵守父亲的那个言语，这个意思是说他自己就是以身作则的。为什么他会得到尊荣啊？就是因为他做的按照他父亲要求的来做，按照神的要求来做，不离弃智慧啊，智慧就会护卫你。他一方面是教孩子们要怎么做，另一方面他自己确实是用自己的这个以身作则。我们知道所罗门有一点问题，就是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去拜假神啊，最后他的那些个孩子们也就离弃神，好几个孩子都离弃神，所以这个也得到了神的惩罚。好，我们来看第八训，这个持定训诲，不走恶人的路。这一节这个持定训诲是说有一些恶人啊，恶人会怎么样呢？你看这等人，第十六节，这等人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呢，就睡卧不安。这里说的是行恶的人，他会入迷，就不做坏事啊，他就睡不着觉了。那么我们会注意这个，不要上这样，不要去跟从这些恶人啊。那么这里说义人的路呢，好像黎明的光，会越照越明，也是这样啊。义人，你知道心里面存有智慧，听从神的话，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光明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很多，像早晨的光，可是我们会越走越光明，越学圣经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光照到我们心里越好，是吧？直到日午，就是直到这个非常的明亮啊，使得我们的一生能够得到真容。所以这是呢持定训诲。第九训还是持定训诲，要走义人的路啊。刚才说的你不要去听那个恶人的，是吧？恶人不做恶事就不得好过啊。义人呢一定要保守啊，我们这里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如果已经得到了神的智慧，那么我们的行出来我们就会有果效。如果你心里没有，说嘴巴上说得好但是心里没有，那么呢难免你这一生的果效就会落到深坑里面去啊。好，我们这里说眼口要除掉这个邪僻，眼要向前看。什么叫向前看呢？不要向后看啊。我们说这个保罗曾经告诉在腓立比书里告诉我们，我不向后看，是吧？忘记后边背后，向着前面，向着标杆直跑，要去得最后的冠冕，也是得到神的那个肯定啊，神的喜悦，神的冠冕啊，坚定你的一切的道啊，不能够偏向左右，持定训诲，要走这个义人的路。好，我们来看第十训，保持婚姻贞洁。这个箴言里边对婚姻贞洁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这里说淫妇的嘴像滴下的蜂蜜，她的口比油还滑。这个淫妇有嘴滑舌，可是之中呢叫苦是阴沉。阴沉呢是一种中药啊，是一种苦药啊，苦药非常苦，也是快如两刃的刀。所以你不要被这个淫妇所引诱，离他要远啊，不可以就近他的房门。恐怕你将尊荣给别人，辛辛苦苦你得来的东西，是吧？学圣经学来的东西，假如被这个淫妇引诱，那你就会全完了。一辈子你会全完。好的，第十训里面后一半是说，也是非常的写的非常美哈。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岂可仗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就是夫妻两人呢要互相忠贞啊，要保守神给你们的这个夫妇是神给的，是吧？神的门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路啊，免得恶人把我们的主把我们捉住了啊。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好的，那么防止过失是第十一个训啊，五六七是第二个部分啊，前面二三四是遵循智慧的道路，五六七啊第二个部分呢，避免愚昧的道路啊，我们一定要避免愚昧的道路。那么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是第十一个训，防止过失，不要为朋友来做保。那么刚才我们看见你做好事，如果觉得别人需要你有，你就给人家。但是做保就不同了啊，做保就是说你拿你自己的财产都抵押替朋友做保。那万一这样的话呢，就朋友要是不行了呢，那你就被你自己做的保这个言语缠住了。所以你有的时候你给人家就可以了，你有多少你给人家多少啊，量入为出，不要给人家做保。做保有时候把你自己缠在里边，你自己都做不起。好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不要懒惰，他建议这个懒惰的人怎么样呢？你去看看蚂蚁吧，蚂蚁是不是，夏天的时候预备食物啊，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一群一群的蚂蚁的工蚁啊，不断的在这个劳碌啊。他说懒惰的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打盹骗食，有可能就会使得贫穷就逼入强盗素来，不要懒惰啊，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训诲啊，要勤快，要勤劳。然后第十一训要防止过失呢，还有这一半啊，就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那么到底是六样是七样呢？那当然是七样啊。这里耶和华所恨恶的是哪七样呢？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啊，还有呢是非行恶的脚，假见证，占卜纷争的人啊。这里边说的是高傲、撒谎、流无辜人血、恶计、行恶、假见证、布散纷争这七样恶，那么我们一定要远离啊，一定要远离。好的，那么第十二训。六章十二第二十节到三十五节，那么继续来说远离淫妇。为什么这里说那么多呢？实际上这个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他这里也说诫命是灯，是法则是光，是吧？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个恶妇啊。这里说三十节说贼因饥饿偷妻冲击人不藐视他，是吧？偷东西的是因为饿你要偷东西，如果不是饿偷东西人还要藐视他，但是如果是你饿得不行了去偷一块面包，那么你被抓到了以后你赔就是了，是吧？但是与妇人行淫会丧掉生命啊。我们知道这个奸污啊必定要禁，就经常我们看见啊，奸污就会引到引起这个生命之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是吧？所以呢不要犯这样的错啊。好的，那么第七章呢还是持定训诲，远避淫妇，不要误入迷途啊。这里边呢又把这个淫妇他的这个吸引人勾引人的这个手法活灵活现的写在这里哈，我曾在我的房屋内啊，从我的窗棂之间往外看看啊，说呢，走进淫妇的巷口哈，直通到他的家去，黄昏或者晚上有一个淫妇出来迎接，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勾引人的人在哪个地方都会有哈，躲起来勾引大家，然后呢来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你还了我所许的愿吧。意思是你跟着我去，我给你吃，我给你什么啊？我家里有很多好东西，我丈夫也不在家啊。这个少年人立刻跟着他去，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去了， 结果呢堕入了罗网啊。所以呢，我们的心不可以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了他的迷途。好的，那么第十四训是我们进入到那个第八章啊，五六七三章呢是避免愚昧的道路，二三四呢是走要遵循智慧的道路啊，然后到八和九章又回到少年人的呼吁啊，这个少年人的呼吁，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呼吁，后面又讲呼吁，但是这里这个呼吁你们啊，我们大家来看哈，这个把这个智慧写成一个人啊，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刚才我们看见他在十字路口上说，在街口说，在城门口说，是吧，这里再继续啊，智慧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的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啊，也就是智慧在呼吁我们要听他的话，说愚梦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你们当心里明白，当听我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好，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智慧在呼吁我们少年人来跟从他，也就是要我们跟从神。智慧的含义在哪里呢？就是要说正直的事，发出真理，要行公义，我们说这个真理、公义、公平啊，这些慈爱、诚实，那么这些都是智慧的含义。好的，那么这十四训智慧的呼吁啊，后边呢是说智慧的价值啊。智慧什么价值呢？我们再继续说，就是智慧比珍珠、比宝石更美啊，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恨恶邪恶，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啊，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方面要那个用耶和华的道来使我们走义人的路，然后呢我们要远离这个邪恶，我有谋略，有真知识，我聪明，我有能力，这个呢一定要那个以神为我们的动力啊，为我们的根本。那么这个说帝王、王子、首领都要借着这个智慧才能够掌权，实际上这些帝王、王子他们要是不听神的话，他们就掌不好权的啊，他们也会灭亡，是吧。好的，这里说爱我的人我也爱他，肯去求我的就必行得见，就是说寻求智慧呢，我们就是去求啊，我们祈祷，我们去学，我们学圣经寻求啊，那么我们就会得丰富的尊荣。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是爱我的人承受厚财，就是爱真理、爱智慧、爱神的人就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啊。那么八章的十四训有智慧的呼吁的后边是这个是非常的旧约里边最精华的一节啊，一章第八章是需要我们来记住的啊。二十二节说，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了。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的时候，我已经出生了。他立高天，我在那里，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就是神指到哪里，这个智慧就做到哪里啊，为公师、公师、工程师啊，他就可以照着神的要求去做，因为谨守我的道，便为有福。智慧的本源是在神。照着神的去做就会得福啊，寻求就会得着生命啊，这一个部分是非常精华，我们回去以后要认真好好的读啊。那么第九节，也就是这个导言的最后一节，又是智慧和愚昧之争夺啊，智慧在摆设筵席，愚昧也摆设筵席啊。我们这里看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也就是说完美的一个房屋，很大的一个房屋，然后呢他就打发使女出去，在城里呼唤这个愚昧人，说谁是愚昧人到这里来啊？来干什么呢？就是来听从这智慧，来跟从神啊。他说不要责备谢曼人，恐怕他恨你啊。这个是个智慧啊。我们看到了谢曼的人，你不要去跟他吵啊，不要吵，吵了免得我们去变得跟他一样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第九章第十节是我们箴言书的主旨啊，主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吧？这里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两者你们都要那个两句把它背下来，那么我们箴言的主题就背下来了哈。好，我们又后面又看见愚昧的妇人也在喧嚷啊，他也摆设这个筵席，是吧？摆设这个筵席也来这个勾引那个愚蒙人，他说谁是愚蒙人到这里来，是吧？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个呢我们要警惕啊，要警惕两种道路，我们要选哪条呢？我们只能选智慧的道路，是吧？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会看见这个智慧的呼吁啊，要遵循智慧的道路。我们往下有第十节，那么我们留到下边啊，还有二十二节我们留到下边，下边两次每一次都讲十一节。好，现在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箴言，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通过箴言来领受您所赐给我们的知识谋略训诲，只是我们所当行的路，也能够通过我们走神的路得到我们一生所有的福气使得我们领受神来赐给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得到永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